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借着你的话来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也是借着你的话，你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行事为人，来讨你的喜悦，更是借着你的话，我们可以明白你拯救我们，你的心意是要建立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对这些真理能够认识，也让我们真的是这种知道，这种认识是可以用顺服的心去领受。主啊，我们求主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在课程上因为有限的时间，可能没有有一些时候讲解的部分怎么应用，没有可以更详细的去说明，但是我们求主的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教会的权柄与管教。那这两方面是彼此有关的。我们首先就来看关于教会的权柄。那么谈到教会的权柄，我们第一个先看关于使徒的权柄，因为在以弗所书讲到神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里以弗所书讲到教会的时候，基本上是讲这个宇宙性的教会，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前面说我们同有一个主，一信，一喜，一神，所以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那么神给教会，所以我们知道有使徒，因此我们在使徒行传就看到初期的教会就是使徒，是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是教会的柱石。那么使徒是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们是耶稣所选召的，他们见过复活的主，而且是耶稣所亲自差派的，耶稣也把他的权柄赐给他们。所以今天使徒已经停止了，就是说以圣经对于使徒这个名词的应用，我们今天已经没有使徒了，因为他必须是亲眼见过复活的主，必须是耶稣所亲自差派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资格。那耶稣差他们去，耶稣也把耶稣的权柄赐给他们，因此我们看见使徒的教训就有绝对的权威性。我们今天读的新约圣经里面许多都是使徒所写的，使徒就跟旧约的先知一样，都是神有神直接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使徒的权柄，一方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差派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使徒们有这种权柄，可以医治医病赶鬼。那使徒这种权柄跟我们今天讲到属灵的恩赐，也有一些人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是不同的。今天我们所说的属灵的恩赐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的一个能力，属灵的恩赐是神给的礼物。可是这一种圣灵给我们有这种能力，有医病恩赐的人，他可以为人祷告使人的病得医治，有赶鬼的恩赐的人也可以祷告奉耶稣的名来做赶鬼的工作，但是跟使徒有耶稣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是不同的。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使徒行传前面耶路撒冷教会当时圣经上所记载神迹奇事医病赶鬼，使徒行传都说基本上这都是使徒的工作， 所以第二章讲到使徒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第五章也是讲使徒行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当然只有第六章讲到司提反也行了神迹奇事，跟第八章讲到腓力也行了神迹奇事。然而司提反跟腓力他们在整个教会历史或者说救赎历史，他们也是扮演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角色，是这个福音要突破开始向耶路撒冷以外传出去的时候，所以神也给他们有这个特殊的能力。然而我们知道使徒的权柄照马太福音第十章我们看见是耶稣把自己的权柄赐给他们。那么不但如此，他们有这个权柄可以医病赶鬼，而且使徒的权柄可以施行审判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在第五章的时候，亚拿尼亚撒菲拉这一对夫妇他们有田产卖了，就把卖的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是要帮助那些贫穷的人。但是他们卖的钱他们留下一部分，没有把全部拿出来，拿给使徒的时候却说这就是全部的，以至于彼得就斥责他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使徒们他们有这种权柄，所以撒菲亚拿尼亚立刻就倒地就断了气。后来他的妻子进来不知道有这回事，因为是夫妻，他卖了田产留下一部分的钱，把剩下来拿到使徒脚前说这是全部的钱，这件事情他的妻子也知道。那么当他死了，埋葬他的人把他抬出去埋葬，他的妻子正好进来，妻子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彼得就再一次问他的妻子说，这就是你们卖田地的钱全部的钱吗？他妻子说是的。所以彼得就说，你们为什么同心，你们夫妻同心欺哄神呢？所以彼得就宣告说，那抬你丈夫的人那些年少年人的脚已经到了门口了，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彼得有使徒们有这种权柄来施行管教，这是在教会里面施行管教。那等一等我们会讲到管教的目的以及这个管教的这些就是说有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进行管教哈，以及怎么过程之类的。那但是呢，使徒们也有权柄来施行审判，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3章，当保罗在这个安提阿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哈，是叙利亚，不是叙利亚，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安提阿。当他在往第一次去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叫帕佛，那里有一个行法术的人，就拦阻使徒们传神的道。于是保罗就对这个人宣告审判，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所以我们就看到这里使徒就有审判的权柄，对教会外面的人他可以宣告神的审判，他是说主的手加在你身上，因为主把这样的权柄 给使徒们。那么当然哥林多前书我们也看见哥林多教会当中有人不听从使徒的教训，不听从保罗的教训，可以说起来反对保罗，攻击保罗，而保罗也就提到他的使徒的权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19节，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也就是他们的权柄。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这里就是讲到他的权柄。所以到了哥林多后书 第十章，他再一次提到这个权柄是神赐给他的。这里第十章的第八节，保罗说，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十三章最后，保罗也是说，十三章的第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这里都是讲到使徒的权柄，他们的权柄是神所赐的，是耶稣所赐的，就是有神的权柄。那这是神给教会，在初期教会神赐给教会使徒，而我们看见使徒有这种神的权柄，他们可以医病赶鬼，施行审判和管教。但是教会本身，神赐给教会什么权柄呢？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九节，我们要读一下上下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十五节开始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句话在现代我们常常听见，可是都是错误的应用，错误的解释跟应用。所谓在地上捆绑，神在天上捆绑，我们在地上释放，神在天上释放，我们都没有按着上下文来正确的了解。这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那么这里耶稣，彼得认耶稣是基督，于是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的名字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你这个磐石上。那我们在讲前面讲到教会的性质等等之类的时候，教会的定义我们已经讲到了，耶稣要建造他自己的教会，而他要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最可能的在这个上下文就是指的是彼得。但是彼得是使徒的代表，所以基本上耶稣要建造他的教会是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换句话说，借着使徒来传扬福音，把耶稣所教训的传递下去，借着他们所做的工作来引人归向基督，来建造基督的教会。但是呢，当耶稣应许彼得他要建造他的教会的时候，耶稣也应许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今天先不花时间去解释这句话。然后耶稣接下来应许说，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因为这里都是用单数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天国的钥匙，我们看这个钥匙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了解这钥匙的意义，我们要看另外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第五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五十二节，这里耶稣责备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说，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耶稣斥责律法师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这些律法师他们解释圣经的方法，我们知道律法师是抄写圣经旧约，也解释圣经，他们解释圣经的方法使那些受到他们的教导影响的人就无法接受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所以这就叫做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 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错误的教导带来的后果。这些律法师他们那种解经，他们那种解释神的话，而接受他们的教导的人受他们的影响，就以至于这些人不能够领受耶稣所带来的新的启示和耶稣的教导。所以这就是所谓他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而知识的钥匙夺去，他就说你们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个进去是进去哪里呢？在上下文我们可以很清楚，这里就是讲进入神的国。所以你们的解释圣经，使得那些受你们影响的人不能领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以至于这些人不能够进神的国。你们自己不进去，你们就使这些人也不能够进去。所以从这里来看，这个钥匙的意义基本上就是指有权柄可以打开一扇门，而使人得以进入一个地方或者进入一个领域。所以他说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使你们自己不进去，人家也不能进去。所以就好像我们的门的钥匙一样，你把钥匙开了，这个门打开就可以进入。所以这个钥匙本身就是含有权柄的意思，有这种权柄可以把一扇门打开，使得人可以进入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领域。那当然这里我们知道是使人可以把神国度的门打开，让人可以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说他把天国的钥匙赐给彼得，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首先天国是要进入的，就好像钥匙把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去，所以天国是要进入的。而耶稣他宣布他要建造他的教会，而且他的教会是要建造在彼得这块磐石上，但是他也就应许彼得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所以凡是拥有天国钥匙的人，就是有权柄可以把进入神国度的门打开或者关闭，让人可以进去或者被排除在外。所以耶稣就应许彼得要把这把天国的钥匙给他，因此彼得就有权柄可以打开进入神国度的门，使人可以进入，但是他也有权柄关闭这个门，让人不能够进入而被排除在外。那么彼得拥有这把天国的钥匙，他是怎么样把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入呢？我们看见前面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彼得这样的一个承认，耶稣告诉他说不是血肉血肉指示你的，也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就明白的，也不是人告诉你的，乃是我父指示你的。换句话说，彼得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强调彼得的这个承认是接受神的启示。所以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意思就是说借着彼得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么就把进天国的门可以打开，让许多的人听见了愿意领受的人就可以进去。但是这个传讲福音也让对很其他的一些人来讲也是把门关起来，让他们不能进去。换句话说，借着彼得传讲福音，人对于所听见的福音做出怎么样的回应，就影响他可以进入或者被关在门外。凡是做出顺服的回应的人，彼得就是把天国的门打开让他们能够进去。但是凡是做出拒绝的回应的人，彼得就是把天国人关起来，让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天国的门外。所以这是讲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使彼得能够有这样的权柄，借着传福音把天国的门，进天国的门打开或者关闭。那么当彼得从神领受了这个启示，认识耶稣是基督，而且他这种认识不断在增加，他去传讲他所认识的基督，他就做一个工作， 打开或者关闭进天国的门。好，那么这个应许的成就，我们可以看见是首先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啊，圣灵赐下来，当时在场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从各地聚集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看见使徒们用个人的方言讲述神的作为，他们都很稀奇，但是他们也就讥诮这些使徒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了。于是彼得就站起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11个使徒也跟他同站在那里，彼得就是整个使徒的代表，他就讲了一篇道。他讲完这篇道以后，听的人觉得扎心，就问他说我们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呢？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的名施受洗，那么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且你们可以得到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应许的首先应验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传讲这个道，于是那一天门徒的数目就添了3000人。接下来第三章，彼得医好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也是这一件神迹吸引了很多在圣殿里的犹太人，彼得就抓住这个机会再讲了一篇道。虽然讲完了以后彼得跟约翰就被捉拿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一天门徒的数目又增添了许多，数目约到5000。所以 这就是耶稣给彼得的一个应许，他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于是彼得就借着这个传讲这个福音，就使天国的门打开，让许多的人可以进入。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是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这里还是强调是耶稣在建造他的教会。所以彼得传这个福音，他有这个权柄借着传福音把进天国的门打开，而是主自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所以耶稣在建立他自己的教会。然而彼得传讲同样的福音，也让另外一些人却被关闭在门外。当他两次被捉拿，在公会的人，也就是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的面前，他也对他们传讲福音，但是他们却拒绝领受，因此天国的门就向他们关闭了。当然他们的拒绝不是只是一个，有时候我们像一般还不信的朋友 传福音，可能第一次我们传 他不能领受，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传他还是不领受，但是那一种的不领受跟这里这些公会的人的拒绝是不同的。公会的人根本是刚硬他们的心，他们就是已经是定义要拒绝接受耶稣，因此这个彼得所传的同样的福音却把神国的门向他们关闭。那当耶稣讲到要把这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的时候，同时接下来耶稣就应许说，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像耶稣给彼得进一步说明这个天国的钥匙，凡你在地上捆绑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借着传天国的福音，而这些听见的人每一个人怎么对这个福音做出回应，个别的把这个福音应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那些拒绝的人就是彼得所捆绑的。为什么？因为那些拒绝领受福音的人，他们的罪就不得赦免，他们要被定罪。但是彼得所释放的就是借着传福音，那些对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顺服领受这个福音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那这就是彼得所释放的。所以这个捆绑跟释放最好的解释就是用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曾经复活的基督曾经向十一个使徒显现，而那时候他曾经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然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这里彼得在地上所释放的 就是借着他们所传的福音，那些人相信了，于是这些人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而彼得所捆绑的是借着他所传的福音，那些人拒绝领受，他们的罪不得赦免，他们的罪留下，也就是彼得所捆绑的。那这是耶稣进一步说到他在地上捆绑，在地上释放。那但是耶稣接着说，你们在地上，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就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在天上就释放。那这个字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如果彼得在地上因为传福音所释放的人，那这些人神好像就意思就是说认可了彼得所做的，所以神也就在天上释放他们。而彼得在地上传福音所捆绑的人，神也认可，所以神在天上也就捆绑他们。但是这个意思可能不是像我们中文我们这样子来了解，因为我们要看那个动词的时态。在原文希腊文，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两个动词是一个复杂的将来完成式。什么叫将来完成式呢？意思就是说将来彼得他们要去传福音，但其实他传福音在地上所释放的人，神已经在彼得做这个传福音使他们得释放，使他们罪得赦免，在彼得做这件事之前，神已经先主动就释放了这个人。所以是用一个将来完成式，完成式就是说在将来某一个时间之前，这个事情已经先完成了，已经先做成了。所以这里主要因为这两个动词，在天上捆绑跟释放，两个动词是将来完成式，就表明彼得有权柄来捆绑跟释放，乃是因为神已经先行动了，因为神已经先在天上捆绑和释放了，神已经先主动做出这个行动，那么所以彼得在地上就有权柄来捆绑跟释放。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样的解释在上下文是更合适呢？因为前面彼得认耶稣的时候，耶稣很清楚告诉他说，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这是我天父指示你。所以换句话说，是神已经先做工了，神已经主动先做了，是我天父指示你，你才能够认我是基督，因此这个你的罪才能够得赦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本身承认基督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因为在他认耶稣是基督之先，耶稣说这不是血肉肉指示你的，是神指示你的。所以在他认耶稣是基督之前，是神已经先做工，神向他启示，神指示他耶稣是基督。所以彼得就在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认耶稣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样子他们就能够得着神赦罪的恩典。因此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将要捆绑，可是这个是一个将来完成事，表示说神已经先主动做出行动，那么彼得才有这个权柄来传讲福音，以至于因着传讲这个福音，就使得一些人得以进入神的国，一些人被排除在外。所以或者换一句话来说，耶稣的应许乃是所有进入神国度的人，他们得以进去，完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是很强调神的主权，是我们需要传福音，所以彼得有这个权柄，说可以是天国的钥匙，可以打开门让人可以进去，借着传福音。但是这里强调的是，在他开始做这个工作，还没有，就是说神已经先于他就先做出行动，神先于他向这些人启示，所以当彼得传的时候，这些人就能够认耶稣是基督，而使他们得以进入神的国。那这是这个应许本身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把这个断章取义的用，我们用在什么 捆绑撒旦的权柄啊，我们就祷告啊，神啊，我们在地上捆绑，你要在天上也要捆绑。根本这里的经文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如果不正确的来了解，我们就误解了。这里是神给彼得的权柄。那等等我们会想，那是不是只有彼得才可以拥有这个权柄呢？还是这是除了彼得以外，十二个使徒也拥有这样的权柄呢？或者不但是使徒们，连这个权柄是神赐给教会的？那等等我们就会进一步来看。不过我们先看，因为这里直接耶稣是对彼得所说的。好，那么但是呢，除了这里以外，接下来十八章，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第十八节，在那里讲到教会的管教等等我们会讲。因为十五节讲到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是教会的管教等等我们再讲。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应许，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这里的应许，从上下文来看，显然是指前面这个管教的程序。因为最后告诉教会，不听教会就看他像税吏跟外邦人。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在教会在做这样的一个管教，你们管教所捆绑的，在天上就捆绑，你们管教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换句话说，这里是指教会有权柄来施行这个管教。那什么是教会所捆绑的呢？就是教会在施行管教的时候，这个人不听，于是就看他像外邦人跟税吏，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赶出教会等等我再解释哈。但是这就是表这个就是捆绑，因为意思就是说教会就拒绝饶恕他，拒绝跟他来往啊。等等我们会读一些保罗的经文，你就会看到叫拒绝跟他来往，而且教会拒绝饶恕。那你说耶稣不是叫我们饶恕吗？这里是整个教会的权柄，是他不肯悔改，教会最后到教会，教会劝诫他仍然不肯听的时候，神给有教会有这个权柄。就好像前面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所以在这里是教会在施行管教，对于那些不肯听的人，拒绝悔改的人，教会就有权柄拒绝饶恕和与他来往相交，那这就是捆绑。而教会所释放的是在教会的劝诫当中虚心的领受，愿意悔改的，教会就赐给饶恕，并且保持或者说仍然继续能够与他彼此相交，来往相交，那这就是教会所释放的。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看见神不但给教会权柄，是神不但前面说给了彼得权柄啊，可以天国的钥匙，能够借着传福音在地上捆绑跟释放。这里神也给教会权柄来施行这个管教。那所以如果教会按照前面十五节到十七节的程序去做，并且对神的旨意非常的敏锐，那么教会是有权柄来施行捆绑或释放，而这种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基督徒面对教会的管教，我们要降服而不是逃跑，不是在教会施行管教的时候我们就逃跑，我们要降服，因为这个教会施行的管教的权柄是神的权柄。所以逃跑的人其实乃是不服在神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要降服。因为不仅教会对这个犯罪的人施行管教，这也表明神的管教，神也是在这个人身上施行管教。好，那么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不是只是普通的一群人，基督徒是一个特殊的一群人， 这一群人是共同承认一些标准，或者换一个方法说，我们共同承认一些真理。那我们所共同的承认的真理，在这里耶稣在马太福音提出来的，就是彼得认耶稣是基督。当彼得认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耶稣就应许彼得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但是他要建造他的教会，他也应许彼得他要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那所以从16章这里和18章神也给教会有权柄施行管教，我们就看见神把天国的钥匙赐给教会，把这个权柄给教会，乃是因为教会要延续，要继续不断，不单是有赖于真理，也就是有赖于福音啊。这个教会要成长，我们必须不断的传扬福音，来把国度的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去。教会的继续不但有赖于真理，教会的继续也有赖于管教。忠心传讲真理，就必然要负起管教的责任，因为这些管教就是因为行不合真理的事，有人行不合真理的事，而且不肯悔改，所以这样的人不能允许他继续在这个得救的团体当中。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跟18章他给的权柄，一个是借着传福音，教会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使人可以进入。但是对于那些进入的人，教会也有权柄来管理他们的行为。所以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这个应许。那我们就看，那这个应许是不是只适用于彼得？因为在马太福音16章是好像单数名词，我要把天国钥匙给你，你捆绑的，你释放的啊。或者是也是所有的使徒所拥有的，或者是可以一般性的用于教会。那么虽然16章的19节是对彼得说的，但是从整个马太福音的上下文来看，我们知道12个使徒都是蒙召去传道，12个使徒耶稣都说你们是盐是光，12个使徒最后复活的基督向他们显现，都给他们大使命，要他们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彼得基本上可以说是使徒的代表，当然他不仅是使徒的代表，他也是使徒当中的领袖。因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里面，彼得他都是第二章第三章的讲道都是彼得站起来他来讲的这篇道。不过他虽然是代表也是领袖，然而他却没跟其他的使徒之间没有阶级之分，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特殊的这个 primacy， 就是说他这个优先的地位本身并不是一种好像地位的高低，只不过他是代表其他的使徒，并且在他们当中是一个领袖。那所以这一个应许虽然是给彼得，但其实也就是给所有的使徒，也就是适用于所有的使徒。然而这个应许不但是给所有的使徒，所以在18章第18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在地上捆绑的，你们在地上释放的。所以18章的时候就是对所有的当时的这些门徒说的。那因此这个耶稣所赐的权柄不仅是给使徒们，同时使徒们就成为我们所有信徒的，你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一个模范。所以这个应许也就是给所有的信徒，也就是给教会，也就是给教会。所以这个天国的钥匙不仅是给彼得，不仅是给所有的使徒，也是给基督的教会。基督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他的教会，所以教会的权柄基本包括两方面：基督应许他要建造他的教会，基督也就应许把权柄 赐给教会这个天国的钥匙。那么教会的权柄主要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 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教会借着传扬福音可以把天国的门打开，让一些人得以进入，也让另外一些人天国的门向他们是关闭的，让他们被排除在外，这是教会一方面的权柄。第二方面权柄，一旦这些人听见福音领受了进入神的国度，教神也给教会有权柄对这些已经进入的人的行为能够加以管理，所以教会就有这个管教的权柄。这些因为听见福音而进入教会的人，教会有权柄管理他们的行为，所以教会要能够继续就有赖于这两方面，一个就是真理，我们要传这个福音，第二个就是已经信而进入教会的人，教会有权柄来施行管教。因为忠心传扬真理就必然一定要施行管教，必须把不符合福音不符合真理的偏差一定要做纠正。所以这是我们从耶稣本身的教导我们可以了解今天教会神把什么样的权柄赐给教会。所以在这个权柄当中，我们刚刚提到了第二方面就是所谓有权柄来施行管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关于教会的管教。首先我们就是看管教的目的，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五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因为我们有这样可以有个上下文。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读第一节开始，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我们这里就看到哥林多教会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是一个很严重的淫乱的罪，而这个人却仍然在教会里面继续说，就是说继续这样子任意而行，教会却不做任何的处理，所以保罗就责备哥林多教会说，你们怎么还是自高不心中哀痛，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呢？然后保罗就提到他的权柄，他说我人虽不在那里，可是呢我已经判断行这事的人，并且当你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也与你们同在，并且我奉耶稣的权柄要来执行这个管教，要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就看到管教的第一个目的是要使犯罪的人可以悔改。那正如我们管教儿女父母爱儿女就必施行管教，所以我们看到在箴言的第三章24节说我看哈，箴言的第三章第不是第三章24节哈，应该是13章，我看对13章24节，他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所以我们做父母真的是爱儿女，我们就要随时管教。不但如此，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的作者对他的读者 劝勉他们说，他们其实我把背景稍微讲一下，希伯来书的读者其实是在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也就是说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那么希伯来书的读者在给他们前面的劝勉，要他们存心忍耐，放下罪的担子，存心忍耐，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也就是说勉励他们要坚忍。但是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他们，你们虽然是为义受逼迫，但是这也是神爱你们的神用来管教你们的这个方法。虽然他们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是为义的缘故受逼迫，但神允许这个逼迫临到，神也就是用这个做一个管教的杖来管教他们。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他们说，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管教的目的呢，在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随己意，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管教的目的就是要这个是一个爱的行动，借着这个爱的行动要帮助犯罪的人可以回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说，把他交给撒旦。什么叫交给撒旦？好可怕。其实交给撒旦的意思就是说把他赶出教会。那么等一等，我会再讲到这个赶出教会的意义。赶出教会败坏他的身体，可是其实是要叫他的灵魂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是为了要让他能够得以跟神恢复正确的关系，让他可以脱离他这种败坏的生活方式，好叫他在主耶稣的日子灵魂可以得救。所以这是我们管教的第一方面的目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这样的管教不一定这个人真的就是会悔改。那我们会说，那教会还要施行管教吗？管教还有另外两方面的目的，即使不一定这个被管教的人真的能够悔改，还有其他的目的。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防止罪恶能够罪恶被就是影响到其他的信徒。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意思就是说，这个罪在教会里面如果不进行管教的话，这会影响到其他的信徒。因为如果这个犯罪的人他不悔改，而继续的在教会里面行这样的恶，而教会都不做任何的行动，不做任何的管教，那这个罪的果效一定会使得教会其他的人开始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而教会的其他的信徒就会看说，嘿，这个人做这样的事情，教会对这样的罪也不做任何的处理，也不做什么管教，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哈，那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罪我们也可以做，于是就使其他的信徒就容易受试探，也去犯类似的罪。所以为什么保罗说，岂不知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所以管教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要防止这样的罪能够延伸到其他的人。因此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神管教我们，他就提到说，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然后他就警告，他说，你们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也就是说这个人就陷在罪中不肯悔改，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啊，十四、十五节。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要施行管教第二方面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这个罪的蔓延。也因此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保罗讲到，如果我们教会里有长老犯罪的话，控告长老的案子要有两三个见证人才可以收。但是提摩太也讲，如果证实这个长老确实是犯罪，第二十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就这个长老如果确实犯罪，那么教会必须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如果这样的罪，特别是长老在教会里面是一个这样子 领袖的身份，他犯的罪我们不公开的来进行管教，那么这个罪就是说其他的人，教会里面其他的人就会看见说这样的罪算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公开责备的话，就会让其他的人可以看见这样的罪是 不容忽视的，也是不能容忍的，是神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这个罪会受到教会和神的管教，因此其他的人就会受到警惕，不至于落入这样的罪里面。这是管教的第二个目的。那管教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保护教会的纯洁。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的纯洁包括在道德上的，也包括在教义上的。那所以为了要保护教会的纯洁，教会必须要施行管教。因为我们刚刚说的，教会不是一个普通的团体，教会是有共同的一个 信心，而且承认共同的真理，所以在真理上有偏差，这种的偏差包括教义的偏差，也包括道德生活，因为道德生活也是真理的内涵，所以这个偏差必定要施行管教，才能够保持教会的纯洁。所以呢，如果教会不施行管教的话，主自己要来管教。这就是为什么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讲到领用圣餐。其实保罗在那里就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他们在第一世纪的教会是爱宴，也就是吃饭跟圣餐 是同时进行的，因为耶稣设立圣餐就是在最后逾越节的晚餐。那他们吃的饼就是披萨饼，你现在在美国还是可以买到超级市场。这个披萨饼犹太人吃就是剥，然后沾，他们有很多的沾料。那么因此他们吃饭也就同时纪念主。但是保罗就是责备他们，你们当中那些有钱人，你们就不顾念那些贫穷的人，你们有你们就只顾自己吃喝，而这些贫穷的人没有得吃没有得喝你们也不管，但是你们自己吃喝，你们守圣餐，你们违背了圣餐的意义。因为圣餐的意义是我们虽多同饮一个饼，我们虽多同饮一个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因此保罗就劝勉他们，你们要先醒察，人若不醒察是身体，我们中文给他加上主的身体，其实在上下文是如果我们不省察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身体。所以在圣餐我们省察自己的罪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先要省察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其他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有没有论断，我们有没有说闲言闲语，我们有没有得罪别人，我们要先省察我们是一个身体。若是我们不分辨是身体，我们领用这个圣餐就是在吃喝自己的罪。于是保罗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换句话说，哥林多教会就是不施行教会的审判，有人收了祭母犯了淫乱，他们也不哀痛也不施行审判。那所以主就要自己来施行管教，所以他们当中软弱的很多，病的很多，死的也不少。所以这是主的教会，主要建立他的教会。若是教会不能够善用神给教会的权柄来施行管教的时候，主自己就要来施行管教。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管教的三方面的目的。那么那哪一些罪要施行管教呢？我想我们一定很关心，因为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罪里面，免得我们接受这个教会的管教。那从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所提到的，耶稣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这个是一个两个人之间的 冲突。但是两个人之间的冲突，如果私下不能解决，不能解决呢，等等我会提，就是要带一两个见证人，也就是说一个小组的人再来解决。如果也不能解决，就要告诉教会。所以如果照耶稣的教训来说，信徒两个人之间有冲突的时候，如果私下不能解决的时候，按着那个程序再告诉多几个人，也不能解决，最后就要告诉教会。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就要事情教会审判。所以其实我在准备的时候，我真的是我不知道我的心情是什么。我们今天教会几乎就是不做审判，不做管教，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整个教会的不纯洁，而整个教会受的亏损真是大到一个地步。我真的是为，就是看到真的是为教会哀哭。所以即使是个人的事情，耶稣也说了，两个人不能解决，就再多找几个人要来解决。如果还不能解决，就要告诉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教会这样子做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教会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可以容许这么多人跟人之间在教会里面同一起敬拜，可是心里面在勾心斗角。今天教会不会像我们这个样子。我们的罪其实真的就是教会不做管教，今天在教会很多罪是不能控制的。等等我还会提到一个罪，就是论断、闲言闲语、背后说闲话，这个罪是拆毁教会的。今天这个罪在教会里面严重，真的是很严重。我常常为这个罪，为教会这个罪哀哭在神面前。但是我还是相信神可以，神这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的教会。但我们也第一课也讲了，教会今天我们看得见的，并不是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是真正是属神的。神认识什么人是属他的。那么所以当然眼见的教会也是一个掺杂的。不过这是第一个耶稣告诉我们说要施行管教的罪。那么第二个，圣经似乎在对于教会要对哪些罪进行管教呢，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列表，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把哪一些罪要管教统统列出来。相反的，我们从圣经许多的经文的记载来看，似乎要接受管教的罪是包罗万象，也就是说并不是哪一些罪才是今天教会一定要受来进行管教，哪一些罪教会是这个好像比较不严重，可以不用管教。那我们会看见很多的罪，如果我们按圣经来看，有些人会让我们甚至都很惊讶，因为那些可能我们根本都觉得算不了什么。那我们就举一个例，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圣经所列的哈，让我们看到有哪一些罪。第一个当然就是哥林多前书五章我们刚刚读的淫乱，这个淫乱的罪一定要进行管教。那么第二个呢，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十一节，这里另外一个罪，提多书第三章第十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那么分门结党，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到三章也是一到四章也是在责备他们，你们当中有分门结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有人说我是属基督。保罗那里的警告很严重的，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当中，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也要毁坏他。所以这个分门结党，这是要施行审判，要施行管教。那么然后第三，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这里讲到要管教的是什么呢，是懒惰不工作。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但是保罗只在那里停留三个礼拜的时间。但是从我们看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来看，这三个礼拜的时间保罗已经跟他们讲了很多的真理，甚至讲到基督的再来。于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很多人就在等基督再来，他们以为基督马上就要来。其实第一世界的教会基本上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误解，也不应该说是误解，就是说他们觉得基督再来是很近了。于是就有些人 以为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所以呢游手好闲，就不工作了，东家长西家短。所以保罗就说，这些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在第四章就已经讲了，他说这些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从前所吩咐你们的。但是显然他们没有听从，所以保罗就再写后书，又提到这件事情。因此保罗就提到第六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自觉羞愧，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懒惰不做工，也要又不肯听劝，教会也要做管教。那么另外呢，就是教会里面有假教师。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二十节讲到，因为提摩太前书保罗 写这封信给他的时候，他是在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已经有很多的假教师异端出来，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节，保罗说，我在马其顿的时候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等等。那我们就看到二十节，保罗就说，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了。所以这个是假教师。那么约翰二书第十节十一节也是，若有人到你们那里去，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这都是对于假教师必须有施行管教。那么还有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刚刚读的是前面一部分，后面一部分保罗又列举了许多的罪。第五章我们看第九节，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还列了很多不同的罪。我还是要强调，不要说好像说这样是没有爱心，我们已经说了，神的爱是不纵容罪，也不跟罪妥协。那么教会不做管教，会损害毁坏神的教会，会毁坏神教会的圣洁，那么教会就跟世俗的团体没有什么两样。所以保罗也很严厉的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盗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当然保罗说，你们现在已经脱离这些罪，但是保罗也很严厉的警告他们， 虽然他们现在脱离这个罪，然而他们必须不要继续活在这些罪里面。如果他们仍然继续活在罪里面，这些罪里面不肯悔改，那么他们也是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所以这样子看来呢，其实圣经并没有一个限制说哪一些罪要施行管教。那么我在神学院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 我的老师他总是喜欢挑战我们，要我们，来思考。他说要我们列举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哪一些罪我们 是一定要来进行管教。那当然这里列的一些罪，其实当时我们基本上都觉得好像很严重的才是真的是要管教，那是一定是严重到什么地步。那其实我们刚刚读这些经文就看见，我们圣经并没有真的做什么一个，就说一个限制。那不过那时候我们的老师特别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今天这个背后说闲话、批评论断，这些罪呢是非常严重，是这种罪是拆毁教会的罪。那么所以呢，这样的罪呢是要做管教，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是这种人，我们当然是要先做劝诫，我们等等会看这个管教的步骤。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不肯听的时候，教会实在是应该要进行管教，才能够使教会免于被拆毁。我们晓得这些罪在教会里面今天是很可怕很可怕，因为所有的这些论断很多都是没有全部的事实，也不知道所有事情发生的情况，也 不能够真的是去测知人的动机，我们就凭我们知道的一点点东西就开始做论断，然后开始去讲，然后我们开始去传，越传就越变样，而且很多话是在背后做说闲话，这些真的是整个教会就是会拆散，完全把教会的合一破坏。那教会的合一被破坏，我们上次提到就影响整个福音的传扬，影响神的国度的拓展。好，那所以我们就来看怎么样施行管教。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刚读的经文就给我们很具体的一个步骤跟原则。在这里他说，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如果他听了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不听，就再带一两个人同去，不听再告诉教会。从这个程序来看，我们做管教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尽可能就是说对这个犯罪的人他的所做的事情尽可能让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这里耶稣第一个是说，如果你弟兄得罪你，只有你们两个人，你去跟他两个人解决，你们两个人在神面前解决这个事情，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就保持在你们两个人之间，尽可能不要让更多的人知道。那如果两个人谈不拢，那一两个见证人仍然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团体，只有在这个人还是不听，然后就必须做一个公开了，就把这个罪公开出来。所以耶稣这里就说明最理想的状况是两个人的问题，最理想两个人就是私下能够在神面前把它解决，就不要涉及教会第三者，就是不要涉及你们两个人之外的任何人。那么如果教会中的信徒我们今天都能够在看到别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就私下的去劝诫，并且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今天教会的管教其实就不需要，真的就是不需要了。而且能够这样做的时候，就使得这个罪尽可能保持在越少人知道越好。那么所以这个保持越少人越知道越好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越少人知道越容易带领这个人来悔改。我想我们人呢也很软弱， 我们很多时候就有面子的问题啊等等之类，越多人知道反而会让他心更加的刚硬，因为为了可能为了他的面子，他就更加的不肯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原则，那么耶稣用这个程序啊告诉我们，这程序也就显出背后隐藏的这个目的是让越少人知道可以帮助这个人越容易悔改，同时也让越少人会受试探去犯同样的罪。因为越少人知道，像我刚刚说这种 gossip 论断的罪，越多人知道这个罪就越多人会受试探。箴言说啊，传言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所以我们就会看见为什么要越少人知道，一方面是让当事人容易悔改，一方面也不要让更多的人受试探去犯这个同样的罪。同时越少人知道对这个人当事人本身对整个教会以及对基督的名都不至于造成更大的损害。所以这是耶稣这个管教的程序的第一个步骤。只是很可惜，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的是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首先我们就开始去向别人抱怨，然后这个人就开始把你抱怨的话再传给另外一个人，常常全教会都知道了，那个当事人还完全蒙在鼓里，还不知道原来全教会的人都已经晓得都在传讲关于他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今天教会看见我们没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好，那么当管教进行的时候，这个程序是要逐渐增加这个强度，一直到把这个问题解决为止。所以耶稣就说，首先我们是当事人两个人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怎么来做，他说如果你的弟兄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要自己小心。自己小心最主要不是小心你不要也落入他的罪里面，而是又要自己小心不要自己骄傲，因为你去挽回你的弟兄很可能你会骄傲。那么温柔的心，我们讲了温柔的意思，温柔的意思就是说真的自己里面是的有能力，可是是一个受控制的能力，把这些都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去用温柔的心挽回你的弟兄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审判官，好，我现在告诉你你犯了什么罪，真的就是一个温柔的心，知道自己在神面前是邻里贫穷的，自己为罪哀痛，以至于自己对自己的真实光景很了解，这样子一个温柔的心去劝诫别人，你就真的是存着谦卑来做这样的工作，又要自己小心。那么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原则，这里耶稣说有人得罪你，你要去，表示说我们要主动，如果人家得罪我，你不要等他来跟你和好，你要去。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还讲另外一件事情，讲到不要恨人，不要杀人，不要恨人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知道弟兄向你怀怨，是你得罪别人，这里是弟兄得罪你。马太福音第五章是说如果你知道弟兄向你怀怨，就是你得罪了别人，你要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这个礼物先不要献，先放在一边，先去同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所以从耶稣这样教导来看，不管是我们得罪了别人，或者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我们有责任主动的先去跟那个人一起私下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如果私下的劝诫不肯听，达不到劝诫的目的，就要带一两个人，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那么这个是符合旧约的要求，旧约说法官定罪的时候不可以只凭一个人的口就定那个人的罪，要两三个见证人。所以这里一个人私下劝诫不肯听，就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那但是这里的目的还是尽可能让最少的人知道， 所以耶稣才会提出这样的一个步骤，私下不肯听，只有两个人不肯听，那么带一两个人同去，仍然还是希望比较少的人来知道来参与。但是如果以上的劝诫都不肯听，就要告诉教会，告诉教会的意思就是说，那就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了，要把这件事情公开。但是如果告诉了教会还不听，耶稣说你们就要看他好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什么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不是神的百姓，也就是说没有得救赎的人。那么这个税吏在当时犹太人看他们就是罪人，所以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就是不得赎的，是在基督徒的团体之外的，那这个就等于赶出教会。赶出教会就是说把他赶出这个基督徒的团体。那么为什么用这个赶出教会来施行管教呢？因为我们要了解第一世纪的教会信徒跟我们今天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的教会生活，他们是不仅是一起敬拜神，你可以说他们整个社交生活也都在教会的里面。所以会堂不仅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会堂也是犹太人的社交中心。换句话说，信徒彼此之间是非常密切的结合在一起，这整个信徒团体是在各方面，不仅是宗教上，在社交上各方面都是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把他赶出教会，就是使他脱离这个信徒的团体，这就是保罗说的把他交给撒旦。因为他脱离信徒团体，信徒团体是蒙救赎的团体，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的一个团体，把他使他脱离信徒团体赶出教会，就等于交给撒旦。尤其我说第一世纪是这么密切的结合，所以赶出教会这个人就孤立了，等于他就没有在这个恩典的团体当中，他就孤立，就是交给撒旦的意思。那但是目的呢是要领他悔改。那么这种管教的方法呢，现代的教会非常难实行。为什么呢？一方面因为我们现代教会信徒的生活不是像第一世纪这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就是礼拜天大家在这边 聚会一下，如果有参加小组的人，礼拜五晚上有一个小组，然后其他的时间好，你跟我也没什么关系，我跟你好像啊，只是好像，好像也没关系，我们也很少联络。这现代的教会是这种。如果你看有一些教会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那你怎么可能说这么紧密的一个团体？第二个，现在为什么很难做？如果有人被这个教会管教，赶他出教会，他就到对接另外一个教会去。他去那边，人家也不会问他，你为什么来我们这里？不会有人问他说，哦，你是被教会管教赶出去的，没有人会问这种问题，没有人会关心这种问题。所以此地不留人啊，自有这个别的地方可以留。所以呢，在现代我们就施行管教，这是一种困难哈。当然我自己还就说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底教会的管教在现代的教会应该怎么做。当然理想的可能就是说，一个地区的所有的教会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默契。如果这个人被这个教会施行管教，别的教会呢，这个教会会通知其他的教会，所以其他教会都不要接纳他啊。可能这是一个可行之的方法啊。好，最后，一旦犯罪的人悔改，就要立刻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体相交。不管在这个管教的程序哪一个阶段，可能是私下的，可能是两三个人的，可能是告诉教会，不管在哪一个阶段，一旦受管教的人悔改，我们就要立刻接纳他进入整个教会的，就要饶恕他，而且接纳他进入教会的团契。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曾经对哥林多教会说，他说，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备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们看见管教的目的永远是要提供医治和恢复。 希望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给教会有这样的权柄。那么教会的继续不仅是有赖于福音，不仅有赖于真理，也有赖于管教。因此教会，耶稣应许彼得他要建立他的教会，而且建立在这磐石上的时候，他也应许要把权柄赐给彼得，或者说赐给教会，把这天国的钥匙。那希望我们可以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是不容易明白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晓得教会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是宝贵的，是圣洁的。所以这个教会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但是也因此，正因为我们要忠心的传扬真理，也就隐含了教会必须要施行管教，免得教会失去教会的纯洁，免得这些曾经悔改的人再次落入罪中，甚至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要把基督重钉十字架，就再也没有赦罪的恩典，免得教会一点点面笑就使全团发起来。求主实在是帮助我们明白神把什么样的权柄赐给教会，也让我们真理堂能够按着真理，神所教训的真理而行。求主帮助我们实在是顺服神，而不是以我们自己来做教会的主，来决定教会应当如何来建造。求主让我们按着主的原则来建造主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